好，弟兄姊妹平安。
你好。
我们今天分享神的慈爱、神的信实，我们应得神的信实，再来赞美他。我们人生在世有很多的追求，其中一个追求就是追求一个名誉，追求一个好名声，追求我们的名被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在上古的时代有人类，整个人类，因为那时候人类还没有分配在世界各地，他们聚集在一起建设那个巴别塔，就是要宣扬自己的名。那么同样在今天这个时代，很多的国家地区建立很高的塔，这个塔呢一个比一个高，400多米、500多米，最高的有800米，都是宣扬这个国家的名，宣扬这个地区的名。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民族是这样，一个团体是这样，我们个人也是这样。我们会把我们的各种各样体现我们能力、体现我们荣誉的奖状，会放在显眼的地方，挂在墙上，或者呢装在很好的镜框里边。当着科技的发展，奖状淡出的时候，又会有各种各样的奖杯，我们也会把各种各样的奖杯放在显眼的地方。那么在人类追求科技发展、追求自己名声被扬的时候，社会的伦理道德一再的堕落，社会的公义得不到彰显，人间的爱越来越少，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为什么呢？我们读诗篇117篇就可以看到，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城市重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阿维国际版圣经这样翻译 Praise the Lord, all you nations, Extol him, all you peoples, for great is his love toward us, and the faithfulness of the Lord endures forever. Praise the Lord.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悔改认罪，因为我们忘记了是你创造了我们，我们本是泥土，你改了我们您的形象和式样，使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但始祖亚当犯罪，整个人类犯罪，我们背叛你，我们背逆你，我们忘记了你，我们抵挡你，我们遗弃你。因着这样的仪器，人所犯的罪充满天、充满地，甚至地底下，人类无恶不作。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人类的罪，赦免我们这个团体的罪，赦免我们每一个人所犯的罪，不管是我们自己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主啊，求主怜悯我们，又让我们敞开心认识你，回转归向你，不是宣扬我们自己，而是像亚伯拉罕一样，每到一个地方就筑坛，就荣耀神的名，就赞美神，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特别是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边，都让我们诉说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神的慈爱，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奇妙的大功，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诗篇117篇是所有圣经章节里边最短的一个篇章，如果按原文字来数的话，就有16个希伯来文字母。那么这个诗歌呢，是排在113到118这样一组诗歌中，这组诗歌呢有一个名字叫埃及圣歌， 也就是这组诗歌是在以色列人庆祝他们在埃及430年之后，在逾越节晚上吃了那个羔羊，第二天他们离开埃及，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会唱这组诗歌。那这组诗歌呢，113到114在饭前唱，剩下就饭后唱。因为这样一组诗歌117篇又比较短，所以有人认为呢，117篇呢是一个独立诗歌，它。要不是116篇的末尾和结尾，要不是118篇的开头的篇章，但不管怎么讲，这一组诗篇有它一个独立的结构，就是开始赞美耶和华，中间是因神的慈爱和信实赞美他，最后又是赞美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这6个字里边，多次提到耶和华，2次用耶和华的名字，又有2次用代词。中间又有赞，所以我们通过这些关键字眼就知道这个诗篇主要表达的意思。我们刚才唱的2首诗歌也完全的体现了这首诗歌给我们所要传达的信息。那么这个诗篇它所写的具体年代我不清楚，但是大约是在。以色列人、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后期，大概这个时候所写的。那么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呢？我们知道呢，以色列分作南北两国的时候呢，北国在公元722年就被那个当时的亚述给灭国了。那犹大国南国呢，是被巴比伦灭国的。灭国的时候呢，他们是在公元605年、597年和586年3次，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他们是被迫无奈的来到了巴比伦。这个不像是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向往北美的生活，要千方百计的自主的来到这个移民这个国家，就像我们在座的各位一样，他们是很无奈的，他们在流亡到另外一个国家，他们毫无选择的，因为他们是弱者。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又被当地人欺负。而又看到当地人的拜偶像，我们知道这个尼布甲尼撒他竖了一个金像，这个高是27米，就相当于如果1层楼是3米的话，相当于9层楼高，这样一个金像，让所有的人除了他自己以外呢，都拜这个偶像，所以在巴比伦，它是一个拜偶像的世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离开乌尔，乌尔就是拜偶像，那乌尔就是两河流域，就是巴比伦。地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他们受人欺负，又经常强迫拜金像、拜偶像，所以他们这时候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因为这里边提到一个慈爱和诚实，那么这两个词呢是经常媒体出现的，所以诗人很可能想到在出埃及记里边提到34章第6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诚实。所以，如果他们理解慈爱的天父可以赦免他们被金牛犊的罪，也必然赦免他们所犯的一切罪。所以，他们从神的应许当中，他们看到了希望。虽然他们今天依然流亡在这个地方。但他们相信，他们必然会归到他们的迦南之地。他们被掳是因为他们犯了大罪，特别是玛纳西，把童男女献上，拜偶像。他们不守那个安息年，我们知道以色列要每6年耕种，17年要休息，所以他们70个安息年没有休息，所以他们要被流放到巴比伦70年。所以在这样一个被掳到巴比伦被欺负的时候，他们这时候又要宣扬说：“万国啊，万民啊，你们当赞美耶和华。”所以从这里边可以看到，诗人对神的完全的信靠和依赖，也提醒犹太民，神的信实、神的慈爱会继续帮助他们，像过去在西奈山他们被金牛犊以后。覆盖他们的慈爱和诚实一样。 所以这样一口诗篇，在当时的背景下，可以振奋以色列人的信心。不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邪恶，我们怎么样胜过这个世界呢？就是靠着我们对神的信靠，因为胜过世界的就是靠我们的信心，也靠着神所赐给我们那种将来美好的、我们无法想象的荣耀的盼望。这个诗篇呢，我们分三点来分享：万国万民都当赞美神，因神大施慈爱赞美他，因神信实永存赞美他。第一个，我们来看这边的万国和万民。万国就是指的耶路撒冷、迦南地之外所有的民众，那万民呢是指的以色列血统之外所有的民众。所以这个万国呢，用就是一个外邦人，实际上直接翻译出来就是除以色列之外所有的人。都当赞美耶和华。当然，这个呢，因为当时他们在巴比伦，所以他们以巴比伦为最近的对象，包括所有其他国家，都当赞美耶和华。虽然他们现在不认识，但他们将来有一天看到以色列人再次被神眷顾，再次被神的信实所带领之后，他们就会认识到，以色列人所敬拜的这个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在这样一种看来毫无盼望的背景之下，以色列人向他们发出的这种宣告，将来有一天会在圣经当中，万国万民是从一开始就有这个概念，因为神的计划当中，在创世之前，在基督就拣选了人类。神不救赎堕落的天使，但是救堕落的人类，所以对万国万民的救赎计划是在创造人类之前就有的。那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也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这是创世之前的计划。被亚伯拉罕呼召的时候，那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也引用了诗篇117篇第15章第11节这边说，那10节我们说，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当颂赞他。将来有一天，启示录里边所描写的，此后我观看，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枝，大声喊着说：“也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所以万国万民敬拜神，是一个神的计划，是在神的实践当中，是在神将来在天国的时候要实现的一个事情。特别说到赞美，那赞美是什么意思呢？赞美在原文里边，它是赞美神是两个字，一个是动词阿拉，还有后边的跟着是个亚位，就是它的名词。但是我们翻译成在74译本，所谓74译本就是说旧约翻译成希腊文，这是在那个埃及亚历山大在完成，在亚历山大翻译的。那希腊文我们是说哈利路亚，我们翻过来的英文、中文都叫哈利路亚，那么这是一个合成词。就是希伯来文的赞美这个动词，加上希伯来文这个上帝这个缩写亚，所以叫哈利路亚，这是一个赞美的意思。那这个意思呢，赞美意思，它最初的意思就是发光照亮的意思，后来我们就翻译成就是赞美、敬主、称赞、颂扬，都是出自于这个词。赞美神就是公开的感谢神。就是把神对我们恩典公开的讲出来，要向神歌唱，像我们刚才唱两首诗歌一样，我们是向神歌唱这样的诗歌，歌颂他的信实，我们祈求他让我们作为一个神祝福世界的管道，我们要欢呼的歌唱，是传扬他的，是高举他的，因为我们是受造的，我们所有的一切好处恩惠都是神所赐给我们，就是我们的工作的能力，我们的获财的能力。是神所给我们的。 所以赞美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是公开的，赞美不是私底下的。当然私底下呢，我们通常都叫一个感恩。赞美呢，不单有行为，更是要有言语的表达。那赞美就是一个公开的感恩，就是说把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讲述给别人听。如果一个人帮助你了，你对这个人自己讲感谢他，这是一个感恩。但是你对另外一个人说，对 B 说，哎，帮助我了，哎，如何如何好，这个就是说公开的称赞这个爱。所以我们把这样一个行为，我们要公开的在各个场合、各种时段要赞美神，就是要把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各种各样的恩典、能力、同在，要宣扬给别人，让别人知道我们是靠神而活，我们是靠着神的应许而活，神是保守我们一切的，我们的喜乐、平安都来自于神。真是我们一切好处的源头。离开了神，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就是泥土。要让世人认识他，这是赞美和真。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克服在公众下讲述神恩典的这样一个胆怯的心态。我们要靠主刚强，就像上帝跟那个约书亚说的说：“我与你同在，你要刚强壮胆。”因为我们是靠神而活，也是为神而活。那为什么要赞美他呢？因为神是大施慈爱给我们。这个我们呢，主要是指的以色列人，作者之一。那么这个慈爱呢，hasid，通常翻译成慈爱、恩慈、怜悯、美好、信实。因为这个词比较丰富，所以说我们拿另外一种语言翻译的时候呢，根据不同的情况呢，大多数的翻译成慈爱，但很多情况也会翻译成怜悯，都是同一个词。比如说，这下边我列了四个那个不同的英文版本，我们最下边一行是我们通常读的那个 NIV 版本，就翻译成一个 up。那个新的第一个新的 Content Version 它会翻译成 merciful kindness，就是说有怜悯的恩慈。那第二个是就是英语标准版是 steadfast love，这是说忠贞不渝的爱，坚定不移的爱。那第三个是 Holland Christian 标准版，这个是 faithful love，就是说信实的爱。所以这个词爱这个词呢，hasid 呢，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每一种翻译呢，只是表达其中一部分的意思。这是神给我们的爱。神的慈爱有很多的特征，我在这边分享几个。神的慈爱是丰盛的，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还求告他的人。我来了是要降，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说，我们可以有生命，可以有健康的生命，可以有丰富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这是一个不同的层面。所以神给我们的慈爱是丰丰富富的，满满足足的。就像说，我们说，吃饭的时候，我们说，洪都拉斯的孩子们一天吃一顿饭，这一顿饭呢，也不是白费，吃一碗就没了。但是我们今天在北美，你去咖啡店吃，那个就是丰盛的花费，你想吃多少吃多少，你想吃啥吃啥，那神的慈爱就是这样，是丰盛的，是完完全全的，没有欠缺。神的慈爱是长久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人类，要拯救人类，显出他的慈爱。完了，耶稣道成肉身，亲自拯救我们，担当我们的过患，替我们忍受各种各样的羞辱、鞭打、侮辱，诗篇这边讲说，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是永不变的。啊，过去是神，现在是神，将来是神， 在它没有转动的地方，它是长久不变的。他的慈爱是广大的，因为你的慈爱高居诸天，你的城市达到穹苍。上帝创造天地、月亮、星宿、地球，各个星球之间的空间位置、安置的角度、运转的速度，都是恰恰好。我们空气中氧气的浓度也是恰恰好。如果太阳靠近地球再近一点，我们热的没法生活；远一点，我们又冷的没法生活。所以说，神的慈爱在他创造当中给我们显现出来。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的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后来被保罗又传到接近土耳其亚细亚一带，也就是土耳其在当时是一个福音的中心。后来又传到欧洲，变成福音的中心。后来因着那个 Pilgrim，就是说我们那个五月花号，很多人来到白买，所以呢，福音又在白买落根。那白买和欧洲都差遣很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所以说神的慈爱是遍满全地，他愿意每一个人都享受到他的慈爱，得到他的救恩。但是人类就是这么无知，一条道走到黑。所以耶稣呢，不得不说，进窄门的人少。通向地狱的人，通向地狱的门也是宽的。所以，我们怎么样用我们有限的生命、有限的时间去传扬基督的爱，让更多的人得救？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世上的目的。所以，不管是从动的方向高举诸天，横的方向遍及全地，那么从时间轴的方向来说。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受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就是在世界轴上，神也不断的、一再的忍耐，一再的等待更多的人回转归向他。所以，从各个角度都能够体现神的慈爱是何其的广大。神的慈爱也是长久的，直到万代的。那还有很多神的慈爱的特点，比如说，神的慈爱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神的慈爱是主动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创世之前就被天父拣选，要靠他拯救人类，是出于神主动的计划，没有人强迫他，没有人劝解他，没有人告诫他，是主动的计划，而也是具体的。实在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当时使徒约翰写说：“那真光，那真的生命，是我们看见的，我们听见的，我们也摸过的。就是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的神，但是啊，实实在在的被人所感觉，被人所看见，被人所触摸。所以神的爱是具体实在的，还有很多。但是这些终归一条。”神就是爱，这在约翰一书4章16节，神就是爱，爱是神的本质之一。所以我们享受这么多神的慈爱，我们需要不需要赞美他？这边说的他是大师慈爱给我们，这边的大师呢，我们把这个直接翻译以后呢，就说。因为他的爱已经胜过了我们，因为这个大师呢，可以换成胜过，也可以换成强壮的，也可以换成有力量，也可以换成有能力的。 那么这个胜过也在圣经其他地方出现过，比如说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所以在12个弟兄当中，犹大是最出类拔萃的，也就是在雅各临终前给12个支派祝福的时候，给犹大的祝福是最多的，因为犹大是胜过一切的弟兄。我们在新约里边，保罗在罗马书5章20节写道：“律法本是为帖的，叫祸患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多了。这就是恩典会胜过我们的罪，慈爱会胜过我们的罪。在神和罪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拦阻，各种各样的障碍在阻挡人来到神的面前，很多都是魔鬼的伎俩。”魔鬼的策略，魔鬼的计划，要拦阻人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神的爱胜过这一切，可以清除这一切的障碍，把人带到神的国度里边，人得救赎。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神和人之间各种各样的拦阻障碍，以蚂蚁的能力来比较的话，那神的慈爱呢，可以大象的能力来比较。我们能够想象一个蚂蚁和大象作战吗？这个是没法比的。所以说，神的慈爱是无限的，它和一个有限的各种各样的男主来比较的话，这就是神的爱所显出的力量。这就是诗人所表达的说，神是向我们大施慈爱，这个大到什么程度呢？超越一切的，任何的罪恶都超不过这个爱的力量。这个爱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agape，它是一个无私的，它是一个不求回报。所以，这是这里讲到说，神向我们以色列人是大施慈爱，提升他们的信心。不单有神的慈爱，神有很多的属性。这边提到另外一个，经常和慈爱放在一起，就是诚实，就是也可以翻译成坚固、忠实、真实、信任、可靠。也就是说，我们对神来说，神是我们依靠神，神是可靠的，就是这个人是靠得住的。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有这种一些生活的体验说，说这个人不靠谱，也就是这个人不靠不住，知道吗？但是说，诗人在这边说，神是可靠的，神是诚实的。我这边引用了两个，一个是耶利米埃歌，一个是以赛亚书。我们看耶利米埃歌呢，也就是在巴比伦掳掠以色列人的时候，同一个时代所写的。我们不是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是断绝，没造成这都之心的。你的城市极其广大，虽然犹大被灭国了，但是耶利米先知依然相信神会拯救他，因为神已经通过耶利米说了说，犹大人要被掳到巴比伦70年，70年之后他要回归，这是神对他说的，所以他就相信神的话，他的城市极其广大。以赛亚书。讲到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经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以赛亚书是在犹大灭国之前所写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以色列国，北国已经灭亡了，在他们建国之前，四世纪遭受各种各样的灾难。建国以后，大卫的40年比较繁荣，所罗门也还可以，所罗门之后就分裂了，遭受各种各样的灾难和邻近的国家不断的有战事，但是两位先知依然相信神会拯救他，因为神这样说了，跟亚伯拉罕、跟以撒、跟雅各一再说，你们的后裔要居住在。 迦南之地，这块地是你们的。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以色列灭国以后将近2000年，现今依然在那个地方能见。我们去年夏天，张德杰长老带我们已经回顾了这段历史，每一个细节都是神的彰显，都是神的能力保护了。所以他是诚实的，他所说的话必然成。而且他这个诚实是存到永远的。诚实呢，他不是一天、一个月、一年、两年、10年、8年、1000年、2000年，他是永无止境的、无限的。他说，诗篇146篇这边讲说，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从到永远，他的信实从到万代。就是我们说，你爱一个人可以，爱一时很容易，但要你一生一世都爱他，这就比较难。但神的对人类的爱是信实可靠的，这个是永恒的、永远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对我们的保守，对我们的引导，对我们的眷顾，对我们的恩典，对我们所写的他的能力。所以我借用诗篇108篇第三节这边说，耶和华，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永长。所以我们要因为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信实，我们要赞美。我刚才说赞美就是公开讲述神的恩典。所以这里边，首先我讲述一个，我们说，我们作为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传扬神的恩典；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整体，也是要传扬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尽心尽力的，把我们神供应给我们的一部分基金，我们用于传扬神的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我们支援各地的宣教士，我们支援洪都拉斯的事工。那么这边特别是我们今年夏天，当我们设立了这个洪都拉斯特别的助养基金以后，我们到上个礼拜为止奉献是19,790块钱。我们实在是感谢神，感动弟兄姊妹愿意将神供应给我们的一部分来回馈给他，来助养这些孩子，让这些孩子有饭吃，让这些孩子有福音听。这是神使用我们这个教会，使用弟兄姊妹作为他福音的管道。我们也感谢我们有宣教奉献今年12,400，这些呢我们都要用在直接的宣教施工上，我们还有穆拉底海外奉献、万军的奉献。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个人，作为一个教会，我们的生活的目的就是要传扬神的福音，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经济、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各种各样的恩典、恩赐来传扬他的名。那作为个人，我们家经历了很多事情，我这边提几个。这个呢，我那个经过3年半学习，今年夏天呢中学毕业。虽然我上的是那个就是说我因为在网上上课看的是那个大多数看的是教授们这个录音的视频，他是讲的英语，但他下面的中文字幕，读起来很容易理解，但是说要记忆很难，还有很多的作业，我今年已经58岁了，也就是从55岁开始上去的，上起来就是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吧，因为作业比较多，我第一年上了7门，第二年上了8门，第三上了9门，最多的时候我是一学期上了5门课，作业呢，就是每周都有吧，很多，我记得最忙的一次有一次做作业， 他作业通常都是晚上12点左右，我就剩下5分钟了，写完最后的排版，因为格式不对也要扣分的，最后排版完了，总剩5分钟交了，但是开的窗口太多，一下子又交不过去，计算机就 crash 了，因为过了12点钟就算那个迟交就要扣分，最后 crash 没办法重新启动，送过去，送过去已经晚了那个，我记得是5分钟还是10分钟了，我就给那个。备注里边给这个老师写，我说那个最后送走，因为那个技术问题送晚了，老师也很有恩典，说啊没关系，也没扣分，所以感谢神，反正给我这个充足的时间，充沛的体力，能够完成这个神学的学习，学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关于一些圣经的时代背景这方面，知道怎么样去在哪找这些信息，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时代背景的时候呢，了解经文对当时的作用，也可以更准确的了解我们今天现今的意义。所以感谢神，可以顺利的完成这个学业。第二个就是我那个今年夏天，我们家呢就是去了那个洪都拉斯的短宣。我们一再讲到说去短宣好像是。我们想提供给当地居民或者弟兄姊妹一些什么样的帮助，但是，一次一次的，我们都是去了以后呢，在那里边我们得到充电，在那里边我们看到当地那个同工他们的侍奉的热情，他们的辛劳，一次一次的感动我们。我们也在不同地方见证神的那种能力，特别在监狱里面见证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就是说，通过这样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手所摸，再次感受到神的慈爱和信实。今天呢，依然和以往一样，在我们身边，只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细细体察，细细的去体会。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可以走出去。那回来之后呢，我看我们去洪都拉斯6月底和7月初，是在整个疫情曲线当中，疫情。那个感染率最低的，感染最低的，感谢神。还有一个呢，就是我那个11月1号做了这个胆囊切除术，那么这个呢也是感谢神，因为在洪都拉斯那几天呢，胃胀痛，回来以后胀痛，我吃了一种药以后呢，诱发了这个胆囊区域的疼痛，我去胃痛我都没看急诊，但是胆囊这个疼的比较厉害，所以看急诊。接着呢，医生又查半天说没啥事儿，肯定有事儿，没事儿怎么会疼呢？所以我自己觉得说这个地方因为有胆结石，B 超数是3公分，我就是说因为这个胆结石不会减小的，不会缩小的，它只有增大，不可能减小的。无论你怎么护理，怎么样调整，它能保持原来的大小已经很不容易，不可能缩小的。所以我就决定8月那是8月份决定说做手术，所以7月份约了医生，9月份看的医生，约的11月。好，做出来以后呢，是3.8公分乘2.4，所以这样一个胆结石比较大，所以我出过3个小洞以后，又有一个比较大的伤口，要把这个拿出来。术后呢，反正也一切顺利，那个胆囊很大，胆囊的壁呢也变薄。胆囊因为通常有慢性炎症的时候，壁是会增厚的，但是胆结石已经太大了，把它撑的壁会已经变薄了，这也是一种反常现象。如果再不做的话，以后很可能就是说急性胆囊炎的时候，因为胆囊壁变薄，它很可能穿孔。那胆囊急性胆囊炎穿孔以后，那个就不是好玩的，那个就整个腹膜也积浮肿，那病就变大了，知道吗？所以说，感谢神，让我今年夏天有一种。胃部的不适疼痛诱发的胆囊疼痛，所以我下定决心把这个胆囊做了。希望以后有更好的身体、更健康的身体、更充沛的精力，能够被神所使用。所以我们在身上，经历很多神的恩典与慈爱。我们身上任何一个器官都可能发生疾病。当我们没病的时候，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能跑。能跳，能走，能吃能喝。当我们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每一口气的呼吸都很不容易。因为那个，假如说那个做 可能手术以后呢，我平常就有慢性咽炎，手术呢又有气管插管，所以导致呢很多痰。你又腹部有一伤口，而且还有一个大的伤口，要咳嗽时候，那个我们很难想象。所以我就那两天呢，拼命的不断的喝水，所以那两天那个不需要那个剧烈的咳嗽，就轻轻咳一下，那个痰就出来了。这些呢都是神的恩典了，那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细细体会。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都是神所经过他的周密的计划，详细为我们定量打制的。我们的生命也是神定成量做的，就像我们穿衣服定成量做，穿上衣服很合身、很合体、很漂亮。我们的人生都在神的掌控之中，我们发生每一件事情都是经过神容许的，其中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经历他，认识他，荣耀他，传扬。所以我们再次念诗篇108篇：耶和华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永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下面结果我们。感谢你赐下美好的话语，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能够在手机上，能够在文本上，或听或看，都有神话语的供应，是吧？因为您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灵粮，我们离开了灵粮，我们的灵命就会萎缩，我们的灵命就会不健康。就像离开了影子，我们的身体会生病，会不健康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您的话语，我们也感谢您，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赐给我们各样的才能、各样的恩赐，让我们能够服侍你，是吧？你邀请我们服侍你，这是一种恩典。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参与您的事工。在您的事工上有份，是吧？求主进一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弟兄姊妹真正能够认识到主的慈爱无限广大。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刻、每一件事情上，都有神的慈爱，都有神的恩典。您给我们大师慈爱，您的慈爱胜过一切邪恶的、丑陋的、不义的、不公的，是吧？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实将我们自己献上主的脚前，是吧？这是主对我们发出的邀请。当我们将自己献上之后，主所喜悦的，是吧？求主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使用我们教会，就像诗歌所唱的样，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成为别人能够认识主的管道，是吧？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我们的软弱，是吧？求主。圣灵就让我们每一位都在主里面得到刚强，因为主的缘故，让我们内向的变外向，让我们软弱的变刚强，让我们灵里面贫穷的变成富足，是吧？因为您本身富有，您为了我们，你成为贫穷，无里有东，鸟有窝，但你没有枕头的地方，是吧？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白买教会众弟兄姊妹很多物质上的财富，是吧？但让我们不要成为老底家的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爱心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传福音的弟兄姊妹，是吧？求主使用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您侍奉上、侍奉上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有主的那种生命，是吧？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美善的、好的、和平的，都是从您而来。再次将荣耀归给天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谢谢大家。